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那么在全世界的这个经济问题里面啊，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呢，他们的经济问题呢一直都是跟其他的国家有点不太一样的。那虽然呢日本这个国家它是一个民主化的一个国家啊，但是呢日本的经济问题啊，它是日本呢在经历一段时间呢高速的一个发展之后，从20世纪呢，好，就是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一个经济的问题哦，像比如说经济空洞化、经济泡沫破裂，还有劳动力不足等等。所以呢经济学界啊，把日本的这一些经济的问题呢也叫做日本病。好，所以呢不只是日本的经济问题，它有另外一个外号，就叫做日本病哦。
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继续跟你分享这一本好书，就是李清志老师啊所写的《美感京都》。那这本书呢，其实我们已经分享到差不多快要接近尾声了啊。花儿姐姐呢，觉得大概呢这两周时间可能就可以把这本书给介绍完了。好，那我们呢继续来读的是《京都城市广场》，那花儿姐姐呢就读给小朋友听哦。原广司利用了京都车站的开发设计，为京都市民创造出了一个珍贵的都市广场，弥补了这一座城市广场公共空间的缺乏。欧洲老旧城市居住密度虽然很高，但是每个城市都有公共广场空间的设计，这样的广场空间成为了都市市民凝聚共识、交流感情以及交换情报的空间。京都虽然仿效了长安城的设计，但是在广场空间上却是十分的缺乏，只有寺庙院落与巷弄空间而已，所以每一次举办市集都是在寺庙庭院当中举行的。原广司设计的京都车站，除了车站月台站体之外，还结合了饭店、商店街、百货公司、电影院等设施，是一座综合性的公共建筑。最特别的是，它设计了半户外的咖啡座、大阶段广场以及屋顶花园。所谓的大阶段广场，就是仿造了意大利罗马的西班牙广场，是以一座大型阶梯作为大家可以席地而坐、观赏活动演出的户外公共空间。这一座大阶梯让市民们可以坐在这里欣赏中午乐团的演出，或是特别节庆活动都可以利用这里，可以说是一处多元弹性使用的空间。在京都造一座山，原广司所设计的京都车站不仅是一座城市广场，同时也是一座山。市民每天都来京都车站爬山健身，并且可以从不同的巷弄进入车站，然后每天走不同的路径狂游，爬上了大阶段，直上了屋顶花园，在屋顶边做体操，边眺望整个京都市景。夏日时刻，有时候屋顶还会布置竹林灯笼以及纳凉的席位，让车站的屋顶也成为了市民共聚喝啤酒消暑的花园。有些京都市民将京都车站当作是一座山来爬，每天早晨爬阶梯到车站屋顶广场，当作是日常健身的活动。这种想法与横滨大栈桥客船中心的设计概念相同，也是为市民开发出了新的活动场所。横滨市民早晚喜欢去那里漫步运动，相同的，京都市民也喜欢到京都车站活动践行登山。原广司等于在京都市区造了一座山，这座山让所有附近居民多了一处可以活动健身的场所。我常常去京都车站爬山，从车站中央处搭手扶梯，可以不用爬阶梯上升，从不同的视角观看车站内来来去去的民众。电扶梯上升过程会经过咖啡座、茶屋席，然后来到了中间的平台，平台上有时候会有乐语团的表演或者是街头艺人的演出，附近也有不同的公共艺术作品可以欣赏。继续的搭电扶梯往上，到达了屋顶部分，张望京都的城市景观以及远的山势，然后可以走一条空中走道，从车站高空横越到另一头。而空中走道其实也是一条空中的瞭望台，可以看见正对面的京都塔。走过了空中走道，从另一头下来，很快就可以完成一次登山践行的活动。这样一座车站的确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想象的单纯车站的功能，而是一个属于公众的活动场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与丰富性，让每个来到京都的旅客都可以惊喜地在这里得到多元的满足。科幻的京都完全不符合大家对于京都的想象与期待，却是大家来到了京都一定会面对的景象。不过换个角度思考，昔日阴阳师的种种作为对于当时的人而言也是一种科幻的想象，如今却被大家所接受。今天这些科幻建筑在不多时很快的也将会融入整个京都文化与景观里，成为京都经典的一部分。 哇，小朋友，你看哦，我们李清志的《京都美学》哈，《美感京都》这本书，我们从第一页开始啊，读到现在，刚才华儿姐姐告一个段落哈，那读到了307页。那这本书当中，除了一些照片之外啊，几乎呢都是文字的一个阐述啊。那华儿姐姐呢就很忠实的把这些文字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那也希望小朋友喜欢。虽然呢，好就是没有看到这些图片哈，但是呢。如果你从花姐姐一开始介绍李清照老师所写的美感京都到现在，那你已经快读完了一本书咯。所以等一下下半段呢，我们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标题里面，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好，小朋友，我们呢几乎在每一次这个时间哈，都介绍了李清志老师的《美感京都》。那么休闲观光呢，希望小朋友透过这本书，让我们更多认识日本京都，然后有机会可以去逛一逛，去玩一玩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念到的是第十二章了啊。那其实我们已经接近了这本书的尾声了。那十二章它题目叫做《记忆的京都2000》。父亲在2008年离开了人世，我延续了他的京都记忆，继续前往这座城市，看着同一条鸭川的流水，欣赏同一株樱花的灿烂，也呼吸着同一座森林的空气，然后谱写同一张京都的记忆地图，唤起记忆的樱花。2000年初，父亲收到了京都统制社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会开会邀请函，时间是同年的四月初，正是春天樱花盛开之际。父亲却陷入了一种犹豫不决的情绪里，一下子说想去，一下子却又说不去了。我们也替他紧张，因为京都春天花季的机票、饭店都不好订，不早一点准备根本没办法成行。况且父亲也不可能一个人独自前往，总是要家人们一同前去，路途中也可以有个照应。我们后来就不管了，先把机票、饭店订好，再慢慢来说服他。好几个月过去，春天即将来到，父亲却依旧的犹豫不决，内心似乎有一种情绪上的强烈挣扎。一方面想去看看京都，看看老朋友，一方面却又近乡情怯似的不知道该如何。在家人们的苦口婆心、循循的善诱之下，父亲在春天来临之前终于不再犹豫，决定要前往京都参加同学会。那天上了飞机，他看起来十分紧张却又兴奋，不断地看着窗外漂浮的白云，眼神若有所思，感觉几十年的时差正在慢慢回来。待飞机降落关西机场，昔日京都的记忆即将与现实的京都合为一体。同学会是一起吃饭，然后所有人一起走到庭园赏樱。樱花基本上就是一个闹钟，每年同一时间都会按时的绽放，提醒着人们过去的记忆。日本的中小学都会在校门口种植了一棵樱花树，而学校入学式、毕业典礼，甚至进入会社等，都是在樱花开放的时节。所以人生重要的时间都有樱花的绽放与飘落，让这些生命中的重要场景充满了唯美以及一丝丝的哀愁。每年的樱花花开就唤醒了人们的记忆，想起了过去毕业时的情景，亦或是刚进公司时年轻的自己。父亲和他的同学重聚，大家都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而且班上同学只来了一半，另一半同学多已仙逝。能够来参加聚会的同学，有的是从医院偷跑出来的，也有人是拄着拐杖推着轮椅而来，父亲算起来是状况不错的。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一群老人站在了樱花树下，遥想着当年的青春岁月，那是一种带着些许悲凉却又幸福的感觉。重返同志社，同学会结束之后，父亲带着我们一起去参观了同志社大学的校园。当年传教士设计建造的红砖古典建筑依然保存完好，美丽的校园跟半个世纪前几乎一模一样。父亲告诉我们，当年他们中学生如何被带进了礼拜堂参加了开学典礼，如何在学生食堂用餐，又是在那个美丽的校舍里上课。忽然我感觉父亲拐着杖的脚步是轻快起来，好像是吃了回春药一般，无力的腿似乎是整个健壮起来。他快步的在校园中游走，步伐速度之快害我们差一点赶不上他。我感觉他似乎一瞬间从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返老还童，变成了一个十四岁的青春少年，那个从台湾来到京都的少年。
小鹿站在窗前。
小朋友，虽然呢京都很美啊，但是呢日本的这个经济呢哈，也是让他们的执政者呢就是也是非常头疼的啊。那我不晓得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呢哈，日本曾经呢是零利率的一个国家啊，也就是说呢他们可以把这个利率呢降得非常非常的低，甚至呢是零利率啊。那么从1991年到1995年的时候，这个日本的央行啊，他们就把这个政策利率啊从 6% 调降了到0.5%哦，后来啊是一路呢到零，而这个极低的利率呢是把这个贷款的一个宽限期是延展到这个经济体能够接受的一个最大值哦。所以呢国际货币呢基金的这个经济学家他们就发现，哎，这个零利率啊其实让银行啊他们呢粉饰出这个问题的一个贷款，来缓解决策者呢必须要推动制度结构一个改革的压力，所以因而呢就助长了日本经济的停滞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